欢迎收看周一的福音真理广播。今天我将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，主题是你对耶稣感到满足吗？这出自约翰福音第14章的一段经文，这也是我最喜爱的经文之一。这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对门徒的教导。当然，约翰福音第14、15和16章是圣经中仅有的两处主要记载耶稣直接教导的地方之一。另一处是马太福音第5、6、7章中的登山宝训。但这是我们所拥有的耶稣最长的长篇讲论之一。他在受难前夕对门徒说话，实际上我许多系列的教导都源于这段经文，所以这是我非常珍爱的一段经文，我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启示。几个月前我研读它时，主所说的话语再次令我耳目一新。那天晚上我睡着了，我整晚都在做关于这些经文的梦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坐下来，仅用一天时间就写完了这本小册子。它只有28页长，非常简短，但充满力量。所以我写下这些，想与你们分享主对我所说的一些话。这部分内容其实可以扩展很多。事实上，我只会触及神通过这本小册子向我展示的最重要的一些内容，所以我实际上会以此为蓝本进行教导。这本小册子虽然简短，却极具分量。这一切都发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。他刚吃完最后的晚餐，刚为门徒洗完脚，犹大已经离开，去向祭司长出卖他了。让我们从约翰福音第14章第一节开始。他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看哪，这一节经文里蕴含着极丰富的内容。实际上，我有一整个名为驾驭你的情绪的系列，灵感就来自这节经文。在被钉十字架的前夜，耶稣发出了一个命令，这并不是一个请求或建议，不是说试一试吧，我知道你们只是凡人，可能做不到，但尽力而为吧。不，他直接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而他们即将进入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之一。他们将眼看着他们的主人，就是寄托了他们一切希望和梦想的那位，被带走。而他们当时并不完全理解救赎的计划，他们将看着他被捕，看着他被钉死，看着他死亡，被埋葬。你知道吗？今天大多数人会说，在人经历这种事的时候，告诉他心里不要忧愁，这完全是不合情理的。如果你不感到烦扰，如果你没有被击垮，如果你没有心碎，那你肯定有问题，你在逃避现实。看，这就是当今世界处理事情的方式。如果你站出来告诉人们，我们是得胜者，告诉他们神总是希望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夸胜。正如圣经所言，当你这样说时，基督肢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坐在那里说，哎呀，你这是在贬低那些有困难的人，你没有同情心。他们认为你应该迎合他们，说我们要知道你很痛苦，我们感受到了你的伤痛之类的话。表现爱和怜悯固然有其地位，但人的同情实际上往往助长了失败。我相信真正的怜悯有时意味着你需要严厉的爱，告诉那个人，站起来再试一次，你能做到的。但不知何故，教会陷入了一种只想与人共情同情却不赋予人力量的怪圈。耶稣在受难前夜告诉门徒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今天的基督徒大多会说，这不是怜悯，不是对门徒的感同身受， 门徒们即将目睹耶稣被钉死，所有的梦想都要破灭，而他却在这里告诉他们不要忧愁。这看似不可理喻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有许多基督徒，甚至许多牧者，正在教导人们做出与耶稣完全相反的反应。在人类历史上最糟糕时刻的前夜，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。你知道，就像我们刚经历过新冠病毒这类事情，许多基督徒认为，哦，你应该感到困扰，你应该担心，人们正在失业，有人死去了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助长了这些负面情绪，并说，是的，神告诉我们不要忧愁，但这是有限度的。如果你面临死亡，如果你被解雇，如果遭遇不幸，那你就有理由彻底崩溃，一蹶不振。这就是许多人，包括许多基督徒面对事情的方式。耶稣在受难前夜是如何回应的？他告诉门徒，心里不要忧愁。为什么不应该？因为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信心是所有这些事情的答案。如果你对神有信心，你就不必害怕。诗篇中大卫说，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我仍要倚靠主，我要因救我的神快乐。我向你保证，咱们谁都还没见过所有的山都摇动到海心里去。我是说，我们都应当赞美神，我们应当说赞美神，我知道我会得胜。我们在今生要得胜，如果出于某种原因，我的信心没能支取到医治、兴盛或解决你的问题，哪怕最坏的事情发生了，你离世了，那你就去与耶稣同在，你将永远住在黄金街上的豪宅里，你再也不会有痛苦，你再也不会有烦恼，你甚至不再纪念从前的事。正如以赛亚所说，从前的事甚至不再被纪念，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感到压力。再说一次，许多基督徒会坐在这里说，你在定罪别人。我不是在定罪你，我是在告诉你，耶稣为我们提供的远比我们要的多。我差点又要偏离主题了。这不是我现在想讲的经文，我得跳过这部分。我有整个系列叫驾驭你的情绪。我有另一个系列讲解约翰福音16、17、18章，名叫基督徒的生存工具包。我想里面大概有，我也不是很确定，大概有18个、20个或更多的教导，1小时1集的教导。那个系列专门详细讲解这些内容，我得加快速度。在第2节和第3节，他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在14章第1节，他说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我相信第2、3节他提到天国的原因是，即使到了最坏的地步，虽然我相信神为我们提供了医治、兴盛、喜乐和平安，我们可以靠主常常喜乐。耶稣在开始时是这样说，在这段教导的最后，即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他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。这其实是轻描淡写了，我的意思是，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，他就要被捕，被带到比拉多面前，然后带到西律那里。他的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，彼得3次不认他，甚至说不认识他。他本可以说，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你们将有大苦难，但他却说，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他以心里不要忧愁开始，以你们可以放心结束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可以得着鼓励，我们可以得胜，我们可以拥有喜乐和平安。我不在乎你的生活中正在发生什么，我知道这并不动听。许多人认为我设立了一个定罪别人的标准，我没有定罪任何人， 我是在告诉你，耶稣为你提供的极其丰富，他对你的供应无限，大于你的需求。相比之下，你完全没有理由为任何事感到压力。如果我们在今生得胜、得医治、释放兴盛，那太棒了。如果我们没有，我们就进入永恒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他说不要有压力时，他提到了这个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然后他谈到了天国，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，如果最坏的事发生了，你去与主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的。我们许多人从小唱着这首歌，当我们都到达天国，那是何等欢喜的日子。人们谈论着天国的喜乐，可一旦医生告诉你你要去那里了，你就开始哭泣，这就有点不对劲儿了。如果你拥有使徒保罗那样的态度，我们实际是可以拥有的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我正处于两难之间，我在两件事之间挣扎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然而我要留在这里服侍你们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可以拥有那种态度，让你不再惧怕死亡。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说，耶稣来是为了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当你拥有使徒保罗那样的态度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，如果这地上的帐篷拆毁了，我们还有另一个帐篷，另一个身体在天上为我们存留。当你有了这种态度，你就不会害怕死亡，你不会为此感到压力，你不会渴望离开，因为你有目标，你要完成神想让你做的事。但你只是，这不再是个问题，人们因怕死而受束缚。你不必害怕死亡。我有一个目标，我有神交给我的工作，所以我并不着急提前离开这里。我想跑进我的路，守住我的道，完成神呼召我做的事。但我告诉你，我不害怕死亡，我有很多理由期待去与主同在。我年纪越大，在永恒里的家人和朋友就越多。我告诉你，天国那里将会无比精彩，我很期待，我不害怕死亡。他在说了这些之后，接着说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多马对他说，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多疑的多马的那位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复活之后，当其他门徒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时，他不在场，所以他怀疑耶稣是否复活了。他说，除非我看见，除非我能摸到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因此我们常叫他多疑的多马。当耶稣说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，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好好想想，耶稣刚说过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。多马转过身来说，不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。如果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，怎么知道路呢？耶稣刚说你知道，多马说，不，我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？当神说了什么而你不明白时，把嘴闭上会是明智的选择。你不理解的时候，最明智的做法至少是闭上你的嘴，不要表达你所有的怀疑。但多马他脱口而出，不，神啊，你错了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。我可以举很多例子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。然而有基督徒说，哦，不，我没得医治。圣经说你得了医治，你说，不，我没得医治。圣经说你是富足的，神供应你一切所需。你说，哦，不，那不是真的。但那是真的，神说的任何话都是真理。他接着解释了这一点。但我要说的重点是，当神说了什么，你至少应该说，父啊，我不明白，帮助我明白。 你说因你的鞭伤我得了医治，但我不觉得得医治了。医生也说我没得医治，我有这份医疗报告。神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种态度比仅仅说你的话虽说我得了医治，但我没得医治，我可以证明，因为这是我的诊断书，要好得多。最好不要反驳神。然而多马却说，主啊，你错了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然后在第六节，耶稣对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他们认识耶稣，但他们没有像应当的那样深入认识他。我会谈到这一点，耶稣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也会谈到，他们认识他，但认识的深度不够，所以才说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我们不知道路。他们认识耶稣，但不知道耶稣就是那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他们对耶稣是谁，以及他拥有什么，没有完全的启示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我们必须达到这样一个地步，当神说你居上不居下，作首不作尾，你的仇敌从一条路来攻击你，必从七条路逃跑，祸患必不临近你的帐篷，等等这些应许。我们可能看着耶稣所说的，再看我们的环境，觉得二者不符，但不要反驳神，不要说，神啊，你错了。就像，再说一次，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，有经文说，我们必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祸患必不临近我们的帐篷，我们亲眼观看，见恶人遭报。我们有应许说，神会像盾牌一样，四围环绕保护我们，没有什么能侵害我们，祸患必不临近我们的帐篷。我们拥有所有这些应许，但有许多基督徒看到了这些应许，然后又看新闻，看到周围的人，看到有人死去了。他们更容易被那些事打动，然后就坐在那里反驳神的话。哦不，我们得害怕，我们得小心，尽管圣经说祸患必不临近我们的帐篷。这里不仅仅在谈健康，而是说整个身体。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帐篷，这是我居住的地方，没有瘟疫祸患能临近我。再说一次，我知道很多看这节目的人会觉得我很奇怪，我是凭爱心说这话，但如果你们拥有这些应许却不去支取，我觉得你们才奇怪。人们说，但我能证明，看看所有死于这种病毒的人。有人会说，甚至有相信这些的基督徒也死了。我很确定有基督徒死于这种病毒，他们可能声称他们相信神。但圣经说，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的初衷可能很好，他们可能想相信神，但当你真正活在这得胜的信心里，你就必会胜过，你不会被击败。我知道我说这话会让很多人觉得你在定罪每一个生病的人。不，我没有，我们处在一场战斗中，撒旦正在攻击我们，而我们要面对太多事情，有很多干扰，周围发生的事情很多。就像一个士兵，你在前线被击中了，那意味着你是个坏士兵吗？不，你可能正在履行职责，但我们有一个敌人，他与我们征战，有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些攻击。我不是在定罪任何人，但我是在说，我们可以行在得胜中。耶稣说，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然而，有许多基督徒坐在那里，看着神的应许，比如祸患必不临近你的帐篷，却仍然活在完全的恐惧中，和他们那些不认识主的邻居一样恐惧，和他们那些不认识主的邻居一样生病，和他们那些不认识主的邻居一样为经济担忧。这不对，耶稣说了这些，我们不需要反驳他说，不，你错了，我们不知道路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那里。不，你错了， 我们不能行在属天的健康中，我们不能像大卫在诗篇103篇那样宣称神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和痛苦。不，我们不能这样说，不能说我知道你的话那么说，但它对我们没用，那是错的。只要你比起神的话更愿意相信新闻媒体、医生所说的，以及所有这些环境所说的，你就永远无法在今生看到胜利。你必须让神的话语主宰你。罗马书3:4说，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你必须达到那个地步。多马刚才告诉他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。耶稣说，你们知道。他说，不，我不知道。然后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此处关于这点我还有很多想说的，但我不想偏离主题。在7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耶稣刚才说，你知道我去哪里，也知道那条路。多马说，不，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，所以也不认得路。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这时腓力在8节说话了，腓力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你需要思考一下，这就是我想重点讲的，也是我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。你对耶稣感到满足吗？耶稣刚说过，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腓力却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，腓力是在说，耶稣，我们对你不满足，你没有让我满足，但如果我能看见父，我就知足了。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声明。如果耶稣都不能让你满足，还有谁或什么能呢？我现在正在对那些已经求耶稣赦免你们罪的人说话。你相信你已经重生了，你相信如果你离世了，你会去与主同在，但如果你诚实的话，你对耶稣并不感到满足。这并不是因为耶稣不能让人满足，而是因为你没有认出你所拥有的是什么。